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虽然我们还在各地当中，没办法在现场见到大家，不过感谢主给我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究竟谁掌世局呢？不知道大家2021年我们有什么立志的事项呢？刚刚2021年刚刚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其实我们立志坚持了多少呢？很多人说一个月之内很多人已经开始坚持不到自己的立志。我们记得2020年很多时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的变幻很快，我们很多事承诺了我们要改变，计划了，努力了，但是最后成就的呢，它在不是我们的手里面。就好像最近呢，美国政权换届，是刚刚一月十几号的时候，在一夜之间，本来呢特朗普呢，他应承了，他签了很多行政命令的，跟着之后呢，他的继任人呢就很多事都推翻了。咁其实我哋今日所读嗰段经文呢，正係咁嘅年代，就係风云变色嘅年代。我哋读到第一句嘅时候就话，波斯王居鲁士元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就係我哋如果有啲印象呢，就係、有啲细添啲字，就係、大以理书呢嗰度讲呢，但以理书那里讲，波斯王一夜得国，但以理书五章那里讲，他一夜之间就打败了那时古代近东的第一强国巴比伦。而呢，其实呢之前那几十年之内呢，以色列人呢经历了很多事情。首先呢，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开始第一次被掳巴比伦，之后呢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被掳。咁所以呢，所以其实我哋即係以斯拉记呀，就好似呢係一个一开始就一次一个神迹咁样。我哋而家呢开始呢会读以斯拉记嘅。咁以斯拉记嘅结构呢就好简单嘅，同埋尼希米记就好简单嘅。首先一开始呢，以斯拉仲未出场嘅。以斯拉一至六章的时候呢，就是波斯的宫廷的文件来的记录。之后呢第七章的时候呢，以斯拉先出场，他的回归。跟着呢到尼希米记呢，就到尼希米的回归了。跟着到尼希米记八章开始呢，以斯拉记呢，以斯拉呢就跟尼希米一起出场了。那就在这里讲一样东西，就很简单的，就重建圣殿啦、圣民啦、圣城，跟住最后又要重建翻圣民的故事。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其实呢就是想跟我们讲呢，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年代，在这些外邦君王的年代，神究竟怎样掌管这个世界呢？虽然这个政权好像落了在外邦的君王，现在又去到下一手了，但是呢神仍然在历史当中施行其事。好了，那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我们那段经文。那我们那段经文呢，就你发觉呢跟一般记叙文有点不同。首先呢，它的结构呢就好像是分开两半的，大部分都是。那呢我就跟它分开三半啦。第一节呢其实就是一些背景来的。那么之后呢第二至四节呢就是那个谕令，就是以前呢波斯王呢的谕令，谕令呢他会讲原因啦，命令是谁发的啦，跟着谁受令啦。最后呢第五至十一节呢，他就呢报告返啦，啲人怎样听他讲，那个回应是怎样，用什么方法，有个物品的清单。咁所以呢我们今次讲道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方法呢是比较是在这三段经文里面去讲返这个命令同埋回应嘅人佢哋用嘅方法同埋重点去分嘅。咁呢再细分少少呢，你就发觉呢佢有个原因嘅，就係神激动咗居鲁士王嘅心。 跟住之後咧，引言咧就係話緊啊個背景啊歷史背景係咩啊？跟住之後咧命令咧就命令猶太人啦，同埋猶太嘅周圍嘅人啦，應該點樣回應？回應咧就首先係猶太人啦，跟住第二咧就係猶太周邊嘅人啦，最後咧就一個物品嘅清單嚟嘅，就係、是、啊究竟嗰啲人用咗乜嘢嘅器皿去帶翻去咧？咁我哋可以睇下今次講到嘅大綱啦。咁啊，第一就係、是、第一至第二節就係講誰發谕令，第三至第五節就係邊個建殿宇，第六至第十一節咧就係邊個攞嗰啲器皿嘅咧？好，首先第一至第二節，誰發谕令？咁咧，波斯王居鲁士元年啦。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发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说。跟住咧，由波斯王居鲁士讲嘅。咁你发觉咧，即系甚至去讲到第二节啦，即系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发觉呢好像有一个平衡的，居鲁士跟着耶和华，居鲁士又耶和华，甚至呢你看到第四节都好，你发觉呢居鲁士的名字好像后面消失了，后面越来越多耶和华神或者有关神这个名字。所以呢虽然这份诏书呢好似系喺个宫廷度攞出嚟嘅，咁但系咧里边个名咧就系、是、个神嘅名，好似仲多过个皇帝个名。咁其实咧，我哋记得咧，以斯拉记系续集嚟嘅，列王纪下最后嗰个时候咧，讲到咧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掠，犹大国被掳啊！我哋记得列王纪嘅格式就系一个个王咁嗬，即系一个个王嘅故事。好似咧呢度就系要讲翻居鲁士王咧，都系呢、这个呢、这个列王纪下嘅续集。究竟圣殿、耶路撒冷、犹大国佢哋嘅故事点样继续落去咧？究竟点发生咧？咁居鲁士王系边个咧？咁可能有啲读过主日学嘅弟兄姊妹会好认识啦。居鲁士王咧系一个好皇帝，至少系一个好嘅霸主。佢本来咧系即系出身寒微，但系好快咧就打败咗巴比伦帝国。喺主前538年嘅时候，佢登基嘅时候咧62岁，而且咧佢发下咗呢个居鲁士谕令啊，就系、是、我哋睇到咧。在上高那个有条圆柱那个就是比起全国所有民族呢去回去自己的国家去重新起翻圣殿，因为他有一个多宗教共融的政策的。所以呢很多人都去，即是而家很多人都纪念这个人。呢但是呢这个以斯拉呢即是以斯拉记的作者呢他就有第二个观点。其实他佢嘅觀點咧，就係即係佢引用咗以賽亞書45章嘅，其實咧就係、是、啊，原來唔係佢引用，應該咁講，係原來咧以賽亞書45章嘅時候咧，一早就預言咗佢為咗以色列人嘅名去興起嘅。咁所以咧，其實咧，究竟？发这个谕令那个是谁呢？是波斯王古列啊，还是耶和华呢？那呢我们发觉呢经文里面有讲，经文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你发觉呢第一节呢第一个动词呢就不是波斯王古列，就是耶和华的主动。究竟是点解咧？耶米究竟讲个乜嘢咧？为要应验，耶米系我哋都知道，如果有读过旧约圣经嘅话咧， 耶利米的预言呢，以色列人会在七十年回归的。那什么叫做七十年回归呢？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假设。不过呢，我们相信呢，这里讲的七十年回归呢，是讲的利利未成倾覆到巴比伦败亡这七十年间。咁所以呢，问题呢就係呢，其实中间呢，这个以色列人经历咗好多个王朝，咁究竟有冇可能呢？咁所以呢，你发觉呢，呢度嘅用字呢就係、是、呢，即係神佢为咗应验一件事呢，连呢个君王嘅兴起同败亡呢都控制佢嘅手里面，去成就佢自己应许。所以呢，神先是主导的角色。因为刚才讲过了，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六节，因为我仆人雅各，我拣选以色列人，因为他见到以色列人被掳，所以呢他兴起这个王出来。咁所以呢，真正历史的主角呢，就不是这个波斯王古列，他只是配角啫。耶和华神先是主导。另外啦，他怎样 去主导这件事呢？我们见到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波斯王古列王，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跟着耶和华为要就激发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得下诏书通告全国。为了应验他的应许，神激发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激发这个字呢，就有激怒啦，或者一些刺激人家去行动，就是鼓励你去行动的意思。而波斯王古列这个所谓激发这个行动呢，其实呢圣经预言里面有记载到的，就是所谓北方的王。因为呢这个居鲁士呢，这个皇帝呢，就是在巴比伦的北边的。神激怒了他去征服巴比伦，圣经这样记载。之后呢，这里但是呢，这里的激怒呢，这里的激发呢，就好像不是激怒。他激发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去为耶和华重建圣殿。所以为什么呢？其中一些解经家就会这样说，就是说其实呢，激起居鲁士的愤怒，他清除了巴比伦，他才会奠定这个起重建圣殿的基础。因为这个巴比伦王是很强势的嘛，如果不是居鲁士去击败了这个巴比伦，是不可能可以重建圣殿的。当然啦，我们知道呢，就是皇帝去重建圣殿有他的目的的嘛，就是特别是波斯王居鲁士，其实他是拜火教的君主的。咁佢可能佢都想收买人心嘅，即係话俾人听可以俾到其他人都可以和谐共用嘅。不过呢，我哋知道呢，神呢佢係高于一般人。你发觉呢，其实呢呢、这个波斯王居老士呢，我哋睇返头先段经文呢，佢用咗好多唔同嘅称号嚟称呼呢个神嘅。包括耶和华天上嘅神、以色列的神和耶路撒冷的神，他在耶路撒冷的神，其实呢他可能当了这个神呢跟一般神都是一样的，就是 跟很多不同国家的神都是一样。所以他圣经记载呢，就是他不认识，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五节那里说他不认识神的。其实不过呢，神仍然可以激动他的心，仍然可以使用他。王呢只是神的工具。跟着呢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他怎么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了，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很特别的就是两件事，赐给我和委派我。首先呢，我们知道呢，其实 他是一个这么厉害的君王，他使什么话万国是神赐给他的呢？当然他可能有政治目的，但他都不需要的，因为他有自己拜的神的嘛。但是呢，我们回来经文呢，我们想想，其实呢以色列国里面呢，即土地是天神赐给他的，这个是整个圣经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要住在自己的土地里面，因为神应许过。其实呢地本来是神的，即无论你是哪个君王都好，其实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呢就是神赐给他。但呢神不是只是为了赐给他，他还说呢他赐给他呢就为了去建造殿宇，又委派我去建造殿宇，即是神特地赐一块地给他，让到他可以给啲以色列人在上高建造殿宇。所以你发觉呢不是因为军事力量，是因为神赐给他，而且呢神委派他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神建造殿宇。原文呢委派呢有仔细查检啊、复核啊等等的意思。咁其实呢你想想啦，这个是古代近东的第一大帝国君王，他的版图呢是可能即是比起即是中国啊可以有一比，或者甚至比中国更加大。你想想他有没有可能被人家委派呢，即是他这么高的坐高在上的地位。但不是哦，居鲁士王的谕令写是神委派他。竟然一个外邦不信神的君王是被神委派，甚至呢好像一个仆人这样被差遣。原来呢神使用外邦的君王和历史的事件呢作为赐福他百姓的一个工具，即使是大卫王朝失败了，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这个外邦的君王仍然可以成就神的心意。所以呢人的失败不可以阻止神的计划。其实呢我们现在都很多历史事件我们都很难去解释，好即是我们面对即是社会事件、新冠肺炎、经济危机，即是很多东西很多问题我们都很难去完全去解释。但是呢我们呢知道呢，即使是我们面对很多不能够解释的事情，神仍然使用那些事情是他所差遣的，他所治理里面。因为神能够叫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直至居鲁士王元年70年就实现了神的应许。所以呢可能我们都很失望，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只是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好了，我们到第二点了。神垂建殿宇呢，那时间关系我就不会很长地整节地读，不过呢我们会 focus on， 即我们会专注在两样东西的，就是神的子民究竟是哪个呢，即特别这里讲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跟着之后呢第四节有一个对象，就是叫做凡存留的人，就是这个就是在他的谕令里面接收的对象。好，究竟什么叫做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呢？那我们知道呢，就是等于耶利米呢，其实呢他强调过一件事，就是在耶利米书25章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呢耶利米书25章正正是说以色列人要归回的。耶利米书25章一至二节那里讲呢，就是只有耶路撒冷的子民呢先有资格去重建神的圣殿的。所以呢以色列人被神在万 民当中分别了出来，就祭司的角度，神圣的国民，他才有资格，即是王呢是一命令的人，只有那些人才可以。另外什么凡全流的民呢？我们知道呢，即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成日有个称号，就叫做以色列的余民的，那些就是神审判之后呢仍然存留在这里不死得的，是那些 survivor。 那问题呢就是呢，这些渔民呢是什么呢？他怎么称呼他们呢？就是在他的谕令里面，他说什么？他通告全国，就是这些剩下的人呢不是只是一笪地方的，他在整个国家很多不同地方的。另外呢就是无论寄居何处，即是他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另外呢，你们中间，你们中间也都是，其实他整个国土这么大，即是他国土呢整个欧亚非大陆呢都横跨的，这么大。所以呢，神应许过，即是在申命记三十章三至四节，他就说你们剩下的人，神一定会怜悯你们，无论是天涯海角，神都会招聚你们回来，就回去犹大的耶路撒冷，就是神应许的地方。所以呢，除了一个殿宇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本来这些已经不成子民的了，已经是流落异乡不知道做什么的人，但是呢，神一声号令，他们可以招聚，重新成为神的子民。那但是问题是，那个困难在哪里呢？首先呢，以色列人呢在巴比伦已经定居了很久了，可能我们都有些移民的弟兄姊妹啦，第二三代呢其实可能开始中文都不太懂的。另外呢就是犹大的大部分地方呢，即是好像 左手边那幅图那样呢，你不要以为那里真的这么多城市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呢，巴比伦已经被毁到一个地步呢，即是好像沙漠那样，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巴比伦是一个很古代很先进的城市来的，所以呢他就好像要去回去做开荒牛，即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所以啊，究竟怎样才可以给他们回去呢？因为王既然发了号令了，叫你们凡作他子民的，如果个个都觉得哎呀好辛苦啊，回不到去，那哪里可能可以重建这个圣殿呢？所以第五节就这么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凡是心被神感动的人，都起来要上耶和华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神不单止感动了这个王的心，他更加感动了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等等人的心。因为呢，那个字是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那他分开了两种人的，首先呢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里提到呢，就是我们知道呢，本来呢所有王族呢在尼布甲尼撒王，即是巴比伦王，已经老去了一切的王族的了。本身他们是带头得罪神的，但是呢在自从被掳之后呢，这些族长呢就取代了个君王，成为以色列人的代表啊，他才有足够号召力的嘛，即是同埋这个才是官方的回归嘛，即是如果他不包括王族的，可能只是部分人的回归啊。所以呢代表了这个回归呢是神认可的，因为神祝福的正正是这些大卫之约里面的人。另外呢，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呢，我们记得呢圣殿被毁啦，即是被尼布甲尼撒被毁的时候呢， 他们呢失去了原本的岗位。他们本身呢即是在以西结书呢即的时候呢即是秘掳的年代呢就曾经呢是很大力地批评过他们即是怎样带领敬拜别神，但是呢仍然维持一种虚伪的敬拜的。所以呢神嬲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啊他宁愿拆毁圣殿再建造。就好像以西结这样呢开始呢那些祭司利未人呢即是没有了献祭这个岗位之后呢他们就去教导以色列人律法。跟着之后呢他们当这个王一声令下之后他们即刻愿意放低他们本来从事很多不同职务，甚至有些是做官的。我们知道但以利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已经做到很高级了，但是他仍然愿意即刻放低他从事的工作，去回去神本身设定给他们的岗位。其实呢拆毁再造的呢不单止是圣殿，是做神的子民。神重建的工程好像刚才这样说，如果没有认为自己是作神子民，就好像那个王所说，其实呢哪里可能重建啦圣殿。因为呢神应许的呢不是只是回去故土嘛，是要重新再次寻求神。就是在回归主后回归70年的时候就有这样说。跟住，因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另外拆毁再重建呢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本来呢是一些很好的敬拜啊、律法啊、王权啊被滥用，所以失去了本来很好的实意。结果呢这些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好像刚才说的那些王族呢和那些祭司啊、利未人呢，他们失去了身份，因为罪扭曲了本来好的事情，神变成了被人为人服务的偶像。所以呢我们可能即是以前呢我们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对神呢都有些错误的期望的。我们可能信主耐了一样呢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啊，习惯了耶和华殿恒常的敬拜，我们没了那种单单敬拜神的心，习惯了某种模式，即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新常态，突然间变了我们就很难适应。一样我们可能之前都是习惯了很被动地听道听主日学，但是呢我们会不会变成例行公事，神就好像变成祝福我们的工具呢？那么不冷不热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即是这个疫情其实神就是藉着这样去再造我们的生命呢？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被拆毁才知道自己这么无能，知道只有神才掌管一切，所以要单单依靠祂，重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最后谁取器皿，咁呢好长嘅。不过呢其中我想讲嘅就係、是、首先喺预令里面呢嗰一段呢就係、是、凡存留嘅人啦，无论寄居何处，嗰度嘅人都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佢，仲要为耶路撒冷神嘅殿甘心献上礼物。跟住呢之后呢第六节呢佢哋嘅回应呢就係、是、呢佢哋都攞嗰啲嘢啦去支持佢，还拿了很多甘心献的礼物。那呢首先呢什么是帮助呢？帮助有供应的意思。这个字呢其实呢当初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都用同一个字的。哪个帮助他呢？就是推罗王希兰。在大卫呢在列王纪上五章一节的时候呢他托付了希兰去提供所需，即是建殿所需的用品的。你想想那时候统一即是最伟大的君王所罗门，那 大卫准备了那么多，他都需要希兰的帮助，何况是这些刚刚回乡下的犹太人呢？所以呢，神就预备了居鲁士王，他号召周围的人，因为他统一了天下，他号召周围的人去支援犹太人。尤其是呢，我们知道呢，犹太人回去呢，不是只要起圣殿的，不是只要做工，即建筑工人的，他要在这里生活的。咁头先好似讲，佢已经个地方已经破坏晒啦，所以咧呢啲物质嘅支援咧系好重要，支持咧有鼓励、强化等等嘅意思。即系嗰啲人咧就回应啦，即系周围嘅人就回应啦，就用即系嗰啲东西咧，即系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支持他们啦。我哋知道咧，即系好似出埃及记嘅时候咧，由以色列人咧去离开埃及嘅时候咧，好多人去俾好多珍宝俾以色列人，所以咧系神嘅呼召，神嘅同在嘅话咧，周围嘅人咧都会帮你嘅，呢个系一个记号嚟嘅，甘心献上礼物，呢个甘心献上礼物咧。好似喺度睇嚟，好似冇乜嘢咁啊！不过咧，我哋知道咧，呢、这个所谓甘心献上礼物呢个字咧，原文就系甘心祭，即系犹太人佢哋献祭嘅时候咧，佢哋有得拣嘅，有啲祭就系、是、当佢丰收嘅时候，佢就献感恩祭俾神。但系咧，好特别嘅地方咧、就是，就系啊，呢啲人咧甘心献上礼物嘅咧，唔系。犹太人嚟嘅，佢哋系外邦人嚟嘅。外邦人，佢哋竟然愿意献上甘心献上礼物，即系甘心，即系甘心乐意啦。即系神俾咗好多嘢我，我愿意唔系强迫咁样奉献翻俾神。但系嗰啲唔认识神嘅人都愿意咁做，佢哋愿意喺重建圣殿嘅事上有份，所以真系史无前例。另外，以色列人对神本身是以色列人对神的感恩的习俗，而居鲁士王呢，他自己首当其冲，他自己将在这个巴比伦王，即是在耶和华殿里面掠夺的东西呢献了出来，而且他都号召他的子民都一样这样做。所以呢，其实呢，居鲁士王呢，他对刚才说过天上万国都是神赐给居鲁士王，他表达一种感恩。另外，耶和华殿内的器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呢，耶米书呢同样说应验的一件事，刚才我们说的应验呢，他不是只有一样东西，还有这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就是当神去说啊，殿里面剩下所有器皿都一定会被巴比伦王掠夺的时候，神说将来一定会回归归还此地。所以呢，其实呢就好像如果大家有印象撒母耳记上这个圣殿这个约柜那样，神的器皿呢无论是哪个拿走好，最终的拥有人是神，神亦都看着他所拥有的东西，最后王只是他的托管人，最后都是给回神的。特别是你发觉这个清单的时候，神几咁仔细，即是为什么要写到咁仔细啊？还要找个师傅去、即是如果有人做会计的就知道这个角色是做什么，或者做一些物流的，其实是很仔细的，他不可以遗漏的，即是多少把刀、多少金盘、多少银盘。所以你想想，神使用外邦的王去托管他的事，很小心处理。虽然这些咁嘅以色列人是咁失败，将啲嘢败咗去俾其他人，但是神仍然好仔细咁睇佢嘅器皿。而且呢， 他还委托了一个人叫做切巴撒，虽然我们不知道切巴撒是不是犹太人，但是呢切巴撒呢个名呢本来有太阳神的字啦，咁嗰度我们相信呢这个国家里面叫得太阳神的字都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人啦。咁而嗰度有讲犹大的领袖呢，咁希伯来文就可以话是犹大的君啦。咁我们知道呢这个切巴撒成为了第一任的犹太地的总督。咁所以呢这个皇帝呢不是就咁所托非人，即是找个人就咁运啲嘢过去咁简单。他还要找个人去成全这个使命，去接受这个重建的任务。那究竟哪个发谕令呢？神使用居鲁士王发谕令。那神呼召，那哪个建殿宇啊？神呼召以色列人，即是本身那些以色列人已经没有身份了，但是神可以一句呼召呢，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回本身的身份。重建圣殿，哪个 取器皿、啊、神托付了王、啊、邻居去传递自己的器皿回自己的殿里面去重建。其实呢我们即是在现在这个变幻的世代，我们其实是不是更加可以见证到神实现应许 有多奇妙呢？即是我们知道呢，即好似图，好似我哋今日讲嗰段经文咁啊，神喺最唔可能嘅时间，唔可能嘅人都可以使用去成为重建圣殿嘅工具。一样，耶稣基督佢喺最唔可能嘅任务，佢愿意为人死，愿意为人牺牲，甚至咧罪人都得以赦免。即神系愤怒，系公义噶嘛，冇可能可以赦免啲人嘅，但系神愿意让到基督为我哋死，都系为咗实现佢嘅应许。所以咧，彼得就咁讲啦：神冇耽延佢应许嘅，神冇迟延佢应许嘅，因为神咧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佢希望万人都要悔改，有一日神就要翻嚟啦。所以我哋处世为人必须圣洁敬虔，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呢他照他应许新天新地呢就会来到，其中有正义常存。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现在现世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先发觉原来、啊、神掌管这个世界有多厉害。因为无论有多难，他一定会实现我们他的应许的，所以我们要对他有信心。因为我们等待的就好像他们等待的是耶路撒冷的重建，我们等待的就是新的耶路撒冷的来到，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其实呢好像我们刚才都讲过，就是在困难里面呢先看到我们的信仰需要重建。即因为困难呢先看到我们信仰里面很多杂质，很多错误依赖的对象。所以呢因为呢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但是我们可能呢信靠的就不是那些东西。信靠的可能是安舒啦，一些即是个人的，即是或者你对可能有些是信靠弟兄姊妹啦，想同佢同好多朋友做好建立关系啦，有些好处啦，是不是那些东西呢？另外其实呢神一样是呼召我们好像回到重建圣殿，就是我们重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耶稣说他就是神的殿，我们都是神的殿的一部分。那问题是呢我们怎样回应这份激动呢？阻住我们的是巴比伦城的安逸啊，是势力的威胁啊，定是我们自己即已经适应了现在我们坐在这里那么舒服呢的计划呢？那因为其实神属于神的器皿，神就会保管修理 去使用。所以呢，最后我没什么时间了，不过很简短讲，可能有人都听过李爱瑞这位宣教士，他是即是、就是、巴黎奥运的400米金牌啦。不过他因为要守安息日，所以呢他坚持不跑，甚至很多人批评他，他愿意。本来他名成利就的，但是他愿意回到去出身地天津去宣教。之后呢，不过呢他都有软弱的。即是他在1930几年的时候呢，因为抗日战争出来的时候，他在度怀疑神，说喂，为什么神你要叫我过来通过宣教，好像没什么可以做啊。咁呢，但是呢事情呢就没有停止在这点。他仍然愿意坚持留在中国的时候，神就使用他啊。他被监禁于集中营，他先发觉原来他为什么要在中国宣教，因为他很积极愿意帮助他身边在集中营的人，甚至愿意为那些即是日本的军人去祈祷的时候呢，即是这个作者这么说，他将最黑暗的集中营转换为神圣的大礼派堂，常常与别人分享福音与信仰，甚至为找捕的日军祈祷。所以可能他在他集中营所做的见证，他的重建的那个所谓圣殿，可能比起他之前的宣教工作更加体验到神的工作。所以呢，世界世局怎样变呢？不用怕，因为掌管的是不变的神，他为要重建我们的生命。所以展望2021年，虽然立志行善不由得我，行出来却就由不得我，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就算天涯，神都会带我们回来他属灵的属义的身份里面，成就神的使命。因为呢，这些这样的困难风浪对于神来讲不算得是什么，是感谢主。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知道呢、即是在以斯拉记一章的地方呢，你使用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同埋感动了这些这样的以色列人的心，愿意重建你的圣殿，相信你没有难成的事，帮助我们真是时刻的去看到你在历史中间的掌权，亦都愿意去摆上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我们都有很多的真是个人的计划，但是我们相信你有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信服你，愿意参与一同的重建圣殿。感谢你，感恩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名求，阿门。